正如剛才我在祈祷里面都讲，我们在律法的底下呢是没有盼望的，是死路一条来的，是父神的大爱甘愿将他的儿子压碎来得回你和我的。唯有耶稣是圆满了这个法律，你将这个律法呢是去活现翻出来，是重生你和我的盼望。在耶稣基督的圣周里面，其实今晚是非常的沉静的了，因为他遗体已经摆在坟墓里面。在昨晚黑当他的遗体解了下来，咁有位好好的门徒啦，虽然他暗哑底做门徒，但是结果呢他都是很勇气的走来找了谢比拉多，就要求领了耶稣基督的遗体，就葬在他的坟墓里面，本来属于他自己将来用的，但是呢他就将他奉献了出来，也都圆满了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就是他死后呢他是与妇人同葬，一个非常好的墓，好靓的。那无论怎样都好，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7节到66节，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阿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请求要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，然后把他安放在自己的新墓穴里，就是他凿在岩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，然后离开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迷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天后我要复活，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天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。就告诉百姓说，他从死人中复活了，这样的话，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更厉害了。比拉多说：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咁呢个就完咗第27章，马太福音得28章嘅啫。所以下一章一开始就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。呢个嘅经文就系基督死咗之后嗰一晚，大致上都搞到凌晨，又要高抹佢嘅身体，然后仲要包扎，然后咧仲要运去嗰个坟墓，仲要揾石头嚟挡实，做咗好多嘅嘢。所以相信咧呢一个咧系过去呢24小时大约就系所做嘅好少好少嘅事情。不过咧，我特别咧想同大家系睇嘅就系第61节，有抹大拉嘅玛利亚同另外一个玛利亚在哪里对着坟墓坐着。这节经文呢，其实是我今晚最想讲的一节经文，因为这节经文呢是一个很安静，什么都没得做，就坐在坟墓前面，就对着坟墓坐在那里。他们想做什么呢？没有事好做。那圣经记载了这句说话，我觉得就很重要的，是有意思的。他就是望住，对着坟墓就是望住他。其实他们是不是很单纯的信耶稣会复活呢，所以坐在那里 等耶稣复活呢？还是他根本自己都不是很知道，是非常的失落。不过这一班的妇女呢，他又不及那班门徒走到不知道哪里去，他们是非常爱慕耶稣。其实在同一章的圣经27章，推翻前几节呢，就是第56节，就是这样写的。他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。 即是说呢，第五十六节刚刚就是耶稣基督断气，地裂山崩，地震，坟墓亦都裂开，哦，那个的幔子亦都是裂开，然之后刑场的司令官那位白夫长就冲口而出，就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上帝透过外邦的长官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。在他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正正就是耶稣被判死刑的，在犹太人来讲的那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因为他自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嘛。所以呢，刑场的司令官这样喊了出来，这个呢是他完全没办法禁制到他的心，是因为他见过数以百计的人行刑的，他见过数以百计的人呢 是死亡的，在个刑场上，唯有我深信这一次，他都冲口而出，他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。这句说话讲完之后，即刻就记载，当人人都走晒，但是有好些妇女在那里，他们远远的在那里看实。内中亦都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，即是这些妇女远远的在那里看。但是圣经又很特别，怎样描述这班妇女呢？原来这班妇女是有个名衔的，他们的名衔就是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，即介绍他们已经跟了耶稣三年，因为耶稣一开始传道就在加利利的，即这班妇女是跟足耶稣三年，同班门徒一样的。他们不单止是跟从耶稣来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 来服侍耶稣的，即三年多以来他们都是服侍耶稣，不服侍耶稣不安乐的那一班。所以当耶稣埋葬了，当耶稣呢即完成了他 的生命上面的终结，结果去到第六十一节，还有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没不舍得走，一路的跟着他，不是看热闹，他就是对着坟墓，即是说这班妇女是带着一个服侍的心来坐在个墓的前面，他里面依然是带着这个服侍的心，虽然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为耶稣做，或许他觉得看着个墓都是一种服侍吧，又或者他里面有一种这样的冲动，依然去盼望耶稣真的正如他所说的他会复活吧。我深信那一刻他们是非常的是复杂的心境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他们虽然有信心，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吓到是完全都不知所措，即是他们似信但是都不知道耶稣真的会复活的。这个是第二早上他们那种的进退失据，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那种狼狈不堪的情况就表露无遗了。所以这班人都是怀着一个盼望，一个信心就在那里。所以我说今晚我们要学的其实就是这种这样的心境。其实更加早之前，在耶稣基督刚刚出世的时候，这种的心境已经是出现了。是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就很清楚讲到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他叫做西面。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的，他素常呢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大家很熟悉这些经文，我不用累赘 去讲了，但是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听，对了，这个盼望的意思是一个素常的盼望，是恒切的盼望。他年纪老迈，他都盼望旧约所讲的那个弥赛亚基督要来。这个人呢，他有个很好的品格，所以圣经描述他有公义又虔诚的。但最重要是什么呢？一个有盼望的人应该有盼望，因为他有圣灵。所以这里三次提到这位西面，他是有圣灵的，他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并且他又得到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之前一定会眼见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位，没人通知他，是圣灵感动他的。所以那一天他就被圣灵感动进入圣殿了， 他未必常常在圣殿的，因为他已经年纪老大了。所以呢很奇妙，圣灵就是这样带着他。所以今晚如果你跟我要有盼望的话，圣灵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透过圣灵给到我们有将来的图画，还有给到我们跟你有信心的。当然这个素常盼望之后，圣经并非巧合，路加医生随即又去宣布了有另一个的女先知，叫做哈娜，是亚切支派的，又是已经老迈了，守寡守了很多年，结了婚七年就守寡，守到现在84岁。圣经说他并不离开圣殿，是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上帝。这位的阿娜又是昼夜服侍神，跟在耶稣墓前的那些妇女一样，都有这个服侍的心，所以他都是一个盼望的人。配合西面一样，就在耶稣做 BB 的时候走入圣殿，有两位的长者终于盼到他们所见的了，非常美妙。所以我们看以下这一幅的图，这幅的图呢是显示盼望有什么元素。其实盼望是要被圣灵围住我们的，盼望呢不是空洞的，盼望一定有些质素，有些元素在当中。当然有很多的，今晚时间关系，我只能够略略的这样跟大家去看这些妇女究竟她存在一些什么东西，令到她有这个盼望呢。这个盼望里面其实包含了信心、忍耐、喜乐、爱慕，这四样靠右边的元素呢，其实它是来自罗马书第五章，是有一些这样的说法。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当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落空，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就这五节经文里面，刚才我们说在那个的同心圆，在那个盼望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已经包含了信，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都盼望包含了很大的忍耐，要不停的藉着忍耐操练产生，然后呢一直忍耐又不至于是失落失望的，然后去到最后是要欢欢喜喜的盼望，也都有这个的爱爱慕。所以这班妇女她是看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给到她们有信，他们确信主一定会有复活。纵使在个过程里面这么多的艰难，这班的妇女都经历很多的忍耐。你要服侍这么多的门徒，因为他一直跟着主耶稣，而且忍耐也是非常的低调。圣经很少谈论到这班妇女在个三年多的传道里面做过什么，但是他却是没有离开过耶稣和他班门徒的。而且他们是充满欢欢喜喜的盼望，他们的欢喜是最大的。所以第二朝早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就将这个大喜的信息，这个欢喜的信息，就先告知这班的妇女。这班妇女欢喜到可以说是完全的失了仪态，甚至见到班门徒的时候几乎都说不到任何的说话，因为内里的喜乐已经见到了。而这个盼望更加因着这班的妇女爱耶稣的心是何等的赤诚，非常的赤诚，一点都不保留的，是很爱慕他们的主的。我们就会从这些经文里面再次认知这些的盼望里面的元素是如何。当然有了这一切都是未够的，因为你和我在生命里面有太多东西挤实了我们， 除非我們將那些東西倒空了它，你不倒空的話，你沒辦法可以裝載一些新的希望在我們當中。我們太多的慾望放在你和我裡面，包括在我們侍奉的過程裡面都有很多慾望。究竟我們侍奉參與教會究竟又為了什麼呢？會不會真是一種的盼望在我們裡面可以完全的佔滿了，還是我們被那些憂慮，那些憂慮就是我們憂住今天沒有這樣沒有那樣，於是我們這些憂慮就是我們的慾望沒辦法滿足，充斥在我們的內心，以致我們可以是滿足我們今生的所需，而不理會我們將來的一切。除非我們倒空，在聖經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穌很清楚說的，他有一大群人和耶穌同行，耶穌向前行，行行下他就轉過頭來了，因為他知道這群人是真的想跟我行的，如果你真的想跟我行的話，你帶著這麼多慾望來跟我行是行不到的，所以你一定 要倒空的。他無論什麼人到我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門徒。所以我們很多時候一路追著耶穌而行，見到他行一條苦路上面背著這麼沉重的十字架，個個都羨慕那一位的古利奈人西門。如果我們能夠早出世2000年又被耶穌選中，可以背他的十字架就好了，起碼我都留名於青史，是不是？不會只是被這個西門拿了那個的專利。但是耶穌基督並沒有要求你和我背他的十字架，因為第27節說，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來跟從我，不配來做我的門徒。有一位的神學生、神學家，他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繪畫，畫一些這樣的漫畫。他就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十字架，但很可惜，今天我們很多人自己的十字架並不是擱在自己的肩頭上，不是背著的。他畫到個漫畫裡面，那個十字架是打橫那麼拎，然後個十字架那條中軸那條很長的那段呢，裡面是加多了個手柄的，就好像個辦公室，即是公事包那樣撐住的。於是我們今天很多基督徒，包括我們傳道牧師都是撐住個十字架周圍走，走到哪裡擺一擺，走到哪裡拿著它擺一擺，小小個的 OK 的了，夠的了，這個不是背十字架。所以今天可能有一幅挺有趣的圖畫在這條天路的歷程當中，就是我們的主耶穌，他獨自背著十字架在前面走，但是後面所有人都伸開雙手經常想扶他的十字架，是近著爭位來買去扶一扶他的十字架。但這個不是盼望，耶穌說你這個是一種慾望，你希望來近著我，希望可能是種種的原因得到我特別對你的垂青，特別的杯獎你，耶穌不喜歡你跟我這樣做。所以這個是很諷刺的圖畫，叫他後面那班人全部是背後沒有十字架，又或者背著一個很簡單的手環式的一個公事包式的十字架，你跟著耶穌是這樣走，希望碰下他的十字架。耶穌不是說不行，你要背著你的十字架，既然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你就要放下很多東西你才背得起，放下就是這個世上的所有的負累。當然在路加福音裏面，其中一段的經文亦都再一次記載耶穌基督講的，凡是為我的緣故放低了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兒女、僕婢、牛羊，沒有說今世不得百倍，來世不得永生的，你們會得回百倍的。雖然我們肯為主放低我們一切，倒空一切，但是原來到頭來上帝會叫我們得百倍，不單是將來得百倍，是今生都可以得到百倍。这个百倍是比以前更爱你的妻子、爱你的儿女、爱你的家人深一百倍。一个人爱了耶稣在先，就会更加认识爱他自己人，因为唯有爱过耶稣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耶稣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倒空了多少？在你心灵的深处拥挤着什么？ 以致到你对我哋嘅主已经冇乜嘢嘅盼望，唔再去介意佢。除咗倒空，原来呢个妇女坐喺耶稣基督嘅墓前，又或者离远嘅观望嗰个遗体嘅解下，又或者跟住约瑟一路嘅睇佢点样去包裹耶稣同埋运入去坟墓。呢班嘅妇女佢不至于绝望，明明睇到个死人，点解佢唔绝望呢？系因为佢哋知道有应许，呢个应许系耶稣曾经许下嘅，佢哋就凭住信去接受呢个应许嘅存在。所以希伯来书有几节经文亦都俾我哋成为鼓励，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。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回去的机会。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家乡。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耻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座是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的那座新的城，是呢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是很清楚讲出来的，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一章是清楚讲出来的。这个这样的天降下来的耶路撒冷是何等大的一座新的城，有这个盼望吗？有这个应许吗？究竟我们将来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？这个就是一个盼望。我和陈牧师赶去医院为我自己的十三叔父洗礼，是因为他发了个短信给我，说他的肺的肿瘤穿越了气管，压住了气管的位置，剩下一个 cm 都不够，所以呢是非常的窄，医生说很危急，分分钟不是呢肿瘤令你死，是你窒息而死。所以呢他就发个短信叫我快点为他祈祷，他已经入了医院，紧急入了去，而呢要做手术植入一条的气管，撑大他的气管，一个支架撑大他的气管，整条捅入去，来呢等他有多些的气去唞气，多些位唞气。在他写给我的那个信息里面，医生告诉他，其实呢他生存的机会率呢是收窄了很多了。他因为做这个手术是很危险的，有30%-40%的可能性会死在手术台上的。而上一次他将那个肺，他的肺癌，他切了 他一边的肺的一半，拿了两条肋骨才可以拿到个肺出来的。那次的手术是很大的，但是那次的手术的风险是0.5%，就是说那个风险不是太大的，但这次是30%-40%，所以这个很犀利的风险。所以呢我那天去探他，跟着就听到他说他是很有信心，他都不怕，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信了主。他再难过的只不过他旁边的太太和他的女儿，即是我婶和我的堂细妹，他说我不怕的了，没事的。咁我亦都趁个机会就问佢：你使唔使礼啊？吓喺 WhatsApp 嗰度问佢，佢话佢非常嘅乐意，即系因为过去呢几年佢成日要进出医院，有电疗有化疗。我去到医院探佢，我就知道佢系一个好纯熟嘅病人嚟嘅。佢能够驾驭成张床嘅所有嘢，同啲医生护士系百般嘅合作，乜嘢佢都知噶啦。所以佢好纯熟嘅病人，所以我自己好清楚佢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他乐意洗礼，但他未上这个洗礼班。结果既然有这么大风险的话，所以我们都同埋许执事就跟陈牧师很感恩，就去了跟他洗礼。洗礼之后呢他就做个手术，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回来，那么很感恩。 做了之后呢，他没有死在手术台上，他说最多我就回到天家咯，啊，那里是一个更美的地方，我完全不怕的，这个就是更美的家乡，这个就是盼望，也都因为这个盼望里面他带有一种的喜乐，在这个信心，他就知道神应许他有永生，他也都再不去害怕我要活在地上多少年，他也都没有了这个这样的不必要的欲望，他完全交托给主，他又倒空了，所以他应许一来到的时候他就拿捏得到。当然我自己都没有把握，我不知道，只能够猛烈的祈祷，很多长执和教牧知道这件事，猛烈的为他祈祷，又很感谢主，啊，他又上个礼拜出了院，我就可以回家，在他出院的前一天，我又再跟陈牧师又再去为他施圣餐，很感动，很感恩，他也是第一次的领圣餐，这个是他应许，耶稣的身体为他而舍，基督的宝血为他而流，这个都是一种的盼望，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天困难来临的时候，究竟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这么大的盼望在我们当中，其实最大最大的盼望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一个很大的盼望摆在你和我的面前，只要他看到将来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目前的羞辱，就亲身上了十字架，这个是希伯来书所讲的，将来的喜乐就是各位你和我的归主，并且是你和我爱主为他作工，于是就建立了很多的生命出来，于是上帝就等候有一个盼望，将来要颁一个荣耀的冠冕给你和我，这个就成为我们最活泼的盼望了。所以这个盼望不是我们单方面去盼望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再来，其实在上帝那边他都是盼望着我们很快有一天回到去天家，这种情怀流露在圣经里面多着，多得是多得是，是因为我们是一种互动的，不是只是你盼我，也都是我盼你。中国最古老的一首诗就是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里面大约有三百多首，其中有一首郑峰的《紫衾》，这首诗词是这样说的：青青紫衾，悠悠我心，纵我不往，紫菱不紫阴。青青紫佩，悠悠我思，纵我不往，紫菱不来。挑兮达兮，再成阙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是啊，当我要写第一节的歌词的时候，不单要写歌词，一路的祈祷，那我要描述一个草原啦，因为原底的经文，那首歌的歌词讲了个蓝天，那我就写地啦，那我祷告主啊，青青的草原，啊，那时就出了这个名词在我心中，悠悠。是的，原来在中国的古诗里面，这个悠悠是常常出现的，在《诗经》里面早早已经出现，这个悠悠是心情里面的那种的思慕，那种的紊乱，那种的好像一些小鹿在撞来撞去那样。青青紫衾，这个紫就是说那个男仔，这首是一首女儿的歌来的，她几咁挂念那个男仔，挂念她的衣裳。青青是代表当时时呢，即是由商周到春秋之间的那些服饰来的，即是多数都是青蓝色，是代表一种年轻人或者校服，啊，书斋里面的校服。他挂念他这个人，他挂念他思慕，所以他心里 就 很混乱，很爱念。我明明约定了你的，你去了哪里啊？虽然我不来，纵我不往，我不去你那里，那为什么你连一个消息都不给我啊？啊，紫菱菱即是说河北，为什么你不给一个音讯我呢？哦，我又很挂念在你衣裳上面那个玉佩，啊，青青紫佩，讲他的佩，令到我整个思想都是你那个玉佩，我看着这个玉佩就想起你这个人了。虽然我不去你那里，我去不到你那里嘛，那为什么你不来呢？你不主动一点过来呢？这些女仔的心呢，那种的单思相思就是这样的表达无谓。他就说了，在城墙上 我来回踱步跳跳扎，吓、啊、跳系踏系，即系话我嘅踏步喺城阙喺个城门口嘅城上。你知唔知我呢个女仔喺个城嗰度成日望你归来，我一日唔见你，我好似三个月唔见你咁啊！呢、这个就系一种嘅彼此嘅爱慕，一种嘅情怀。所以咧喺雅歌书圣经里边咧，都不停嘅表达我神不守舍，我咧挂住你啊，我咧有好多好多嘅顾念啊。究竟你喺边度啊？点解你去咗边啊？喺度问问佢嗰个嘅身，佢嘅夫婿，佢嘅郎君啊。所以诗经系好吻合咧，雅歌书即系人神之间嘅嗰种嘅分盟，亦都喺嗰度咧系睇到嗰种嘅彼此嘅恩爱。虽然呢首嘅诗咧，好似描述一个男女之间嘅嗰种互相嘅盼望，盼望佢回归，一首咧儿女爱情嘅诗，但系点知俾咧？曹操一攞咗嚟嘅时候，佢就直接嘅引述佢，所以曹操就写《短歌行》里边其中两句：佢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寻吟至今。其实曹操咧都有知心友嘅，系咪啊？曹操咧亦都咧系谂住自己做王噶啦，佢都要广纳人才啊！佢不停嘅招呼啊，你哋个个埋嚟啦，我等紧你呢个贤能之士嚟帮我啫。点解等我等到今日都等你唔到呢？所以佢就借助咗咧一首儿女诗情嘅诗，就变咗成为一首咧喺战国上喺咧一个战争上又好，喺个勇夺政治上边嚟讲，佢都需要人才。佢对人才咧系非常嘅迫切嘅需要，所以佢哋写咗呢首《短歌行》咧，系希望有更多嘅人才嚟到佢面前，让佢嚟去可以使用，大家一齐咧去共创一个新天地出嚟。呢个亦都系俾我哋一个。借鉴，今日神亦都系要使用一班人，佢要同我哋之间系有好多嘅对话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但圣灵降临喺你哋身上，你哋就要去，使万民作我嘅门徒。今日我哋嘅上帝都同我哋发呢一个咁样嘅呼吁一样，即系为咗你，你可唔可以嚟做我嘅人才咧？你系我盼望啊！不单止我是你盼望，你有没有这种洞见呢？这次圣商之旅这么多青少年人来，是令到我们很感触的。可能也因为我们公布了说有起码四位港员是二十几岁，这些就是上帝心目中所等的人。在这个世代，耶稣很爱这里每一位青年人。原来青年人就是我们最具体的盼望，最具体的盼望就是你，因为你去承接教会的棒子，所以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是连你的神一样都可以是这样去等候，等候这个人才来帮他，你等多久你才肯来回应他呢？其实令到我想起悠悠这个名词，都未是这首的诗。其实令我想起这个名词的那首诗，反而是唐朝的诗人陈子昂他所写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这个就是中国士大夫的情怀。这位士大夫有屈原的心智，所以 他最后那两句是用了屈原的一些诗词的体式来去做的。但是呢，这位陈子昂呢是一位勇将，他虽然是文人，他是勇将来的，他打仗很厉害的，只不过 他要求，为什么王母发他出去打仗，而发了另一个的将军去了，谁知都未接战那个就已经一败涂地，所以他自告奋勇，不如派我去，派我去自动请缨。但皇帝不单止不派他去，甚至还连降他几级的官。所以那天他去到北京城，幽州就是北京，登上这个幽州台，就是广纳贤能之士的一个的高台。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，他突然之间自己有这么多 的爱国心，有这么骁勇善战，有这么有才华，他很想 去为国家摆上他的生命。为什么没有人呢？所以他想追溯在以前在这个幽州台上面的这么多先贤，我怎样在历史上与你们相遇呢？后面有哪个来者我现在又未见到。所以他内心那种的忧戚的心已经去到极致了。所以他说念天地之悠悠，悠悠就是历史一 一路到依家，佢读苍然吓、啊、而涕下，即系眼泪咧滴湿晒衣襟都唔知啊！系佢一个人咁孤单，佢比屈原好一啲，佢冇去死，佢冇去自杀。结果连降咗几级之后，佢只能够做一个县里边嘅其中一个官，仲俾嗰个县官咧逼死咗个狱中添。呢啲咁样嘅历代里边一啲咁好嘅人，反而咧佢哋咧系失落。我相信神好奇妙，藉住圣经这个牧者的情怀，他们呼召我们，也藉住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我们中国士大夫的情怀。士大夫的情怀就是忧患之情嘛。在以赛亚书第53章说耶稣什么？他常经忧患嘛。所以耶稣的忧患和中国士大夫的忧患同一个名词，就是这种心境。今天看到这个宇宙万物沧海变化，挪亚的时代又来了，有很多的困扰会出现了，这个世代更加需要天国的工人了。你是不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人呢？还是你真的可以看到上帝其实对你有盼望呢？上帝会看得起你，要用你这个人才，所以你念天地之悠悠，你抹干你的眼泪，其实不是你抹，是诗篇第56篇，耶稣已经将你的眼泪，上帝已经将你的眼泪装在他皮袋当中。他知道今日有人为着国度，为着灵魂的失救而痛哭，为着教会的荒凉而哭泣，为着祈祷的冷漠而流泪。但是今天上帝就呼召你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神使用你和我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再次站立起来。这种情怀要放在心中，但是化为一种的盼望，是因为古代的人没有盼望，今天你和我就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盼望是在于复活的那个主，他一定会给大能你和我的，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落空的，一定可以踏实的。所以我们有别于 古代，但是我们都需要有他们的情怀。所以我们很快又要请陈医生上来带我们唱这首诗，我们将它化为现今的诗句。请 PowerPoint 打出来，等我讲一两句先。青青的草原上，清风悠悠，这个念天地之悠悠由清风来代了，是不是？悠悠我心，无论是曹操又好，在诗经里面的女仔都好，这个悠悠我心已经是耶稣的心。有什么令到我心这么闯荡，这么渴慕啊？是那群矮矮的，即矮只白的羊群，即是你和我，这个是耶稣的牧者的心怀来的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的心怀多一句又是，下一句，危危的高山上传来悲鸣。其实这个也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的故事，在路加福音第15章，一只羊是流落了在山间，耶稣的情怀就是我放下那99只都要找它回来。你赞不赞成？你支不支持耶稣这么做？今天你是那99只在羊圈，但有一只走失了，你就要追它回来。而这只羊在荆棘当中，其实这只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上帝已经预告有一只羊在丛林里面，那只羊是来替代了他的独生子以撒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想起牧羊人，他说有一只羊是遗失了在山间，他要去寻找他回来，但是耶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自己在荆棘里面而换他回出来的。所以悲鸣的小羊是最震撼耶稣的心。今天有几多人是受伤，是软弱，是悲族，是有病。以西结书，上帝含忍不住的责备牧羊人，为什么你们不去前过他，不去寻找他，不去医治他？耶稣基督他忍不住这些声音， 所以他去了。最后一节，在末后的日子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，我们作为儿女不需要害怕，这个是末世的现象，无论是天灾是人祸，每一次都是提醒你和我，主必定会再来，我们就有这个盼望。所以在这个的雷雨里面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在我们人生的暴风雨当中，耶稣会将我们紧紧的拥抱。记住，拥抱你的这对手是淌着血的，这些血就是洁净你和我的罪，又再次给我们无可指责，站立起来继续为主作工的。所以愿主施恩怜悯带领我们，当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真是宣告一首新的歌在教会开始唱了。今晚你和我又替做这个历史，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但这首诗歌呢，我有盼望的，我迟些会拿回大陆，请大陆的诗班呢，他们都唱的了。那我深信呢，是神是会带来一种爱啦，盼望啦。